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 Jennifer 是一位很可爱的女孩子，她是我们电台的同事，主持了不少的节目，参加电台的时间呢也不短了。那好像呢一直都没有机会请她到节目里来，非常的遗憾，所以一直就想怎么样能够把她请到节目里来。那么前一段时间呢，刚好雅秋在台湾跟 Jennifer 在台北相见甚欢，而且还吃了一顿饭，所以呢今天就请他来谈谈他的台北印象怎么样。 Jennifer 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肖老师您好，然后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ennifer， 非常荣幸今天雅秋老师可以邀请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我之前在台北及其他城市旅游的一些体验，然后也愿意分享一些照片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在之后旅行当中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经验，这样子去玩的话可能也是收获多多，谢谢。
好的，那你刚刚提到除了台北之外还有一些城市，也就是说你的旅行的机会还相当的多，都是出差吗还是旅游呢？
去台北这次是出差，然后公司在那边，就要去出差大概一周半，不到两周的时间。然后在这一周半的时间之中呢，我又在一个周末的时候去到了新加坡，因为新加坡比较小，所以我当时的安排就是可以玩一个周末，然后可以再飞回来台北。然后在台湾出差结束之后呢，我又从台北飞到了日本，因为正巧就是3月底4月份是这个樱花季，所以我去到了日本去看樱花，赏樱花。然后之后又飞到了香港，去，因为很久没有去到香港了，所以想去香港就是看一下，然后逛一下。所以就是整个这个行程都是比较忙，比较紧凑，但是想着说可以在算是东南亚，如果有机会到东南亚的话，我觉得还是想多走一走这样子的。
那听起来你的这个旅程时间应该不会太短吧？去这么多的地方，还是只是短短的一两个星期呢？
将近要一个月，但是没有到一个月，三周半的样子。
好的，那么刚才呢讲到了台北。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台湾只去过台北这个城市，那么台北给你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不是美食？因为你发了一些照片给我，首先出现的就是美食。
台北，我其实这一次是第二次到台北出差，然后因为上次其实也是在台北，所以还没有到其他的城市，因为其他城市有很多也是很想去，比如说台东，然后高雄我这儿有很多海鲜这样子的，所以也是非常受欢迎。但是我这次还是主要的这个着重的还是在台北这边吃吃逛逛，然后我觉得这已经是第二次，但是我依然觉得我好像没有把台北逛完，因为台北真的是太大了，而且它可以逛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就逛的地方非常的多，然后想吃的东西也非常的多，就是每一次去我每一天可以吃的东西都是不重样的，就是我真的是不夸张的说，我的早餐午餐晚餐每一餐每一天都是可以不重样的。所以这个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照片呢，它就是我在搜这个旅行攻略上面有一家叫做小王煮瓜的一家现在比较火的一家网红的店，它主要就主打的就是卤肉饭，然后卤肉饭还有一些就是时蔬，就是蔬菜这样子的，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卤蛋，它搭配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招牌就是这个卤肉饭。然后当时就这一餐下来应该也只需要，我觉得应该好像印象中应该是不会超过 大概是100左右台币的样子，就非常的便宜。然后那边奶茶旁边的那边是奶茶，不是他们家，但是就是路上也是比较火的台北最近比较火的一家奶茶店，然后它就主打的是，它是甘蔗，它不是我们可能喝到的那种奶茶，但是它是主打水果茶，然后甘蔗茶，然后甜度就是刚刚好，然后不会特别甜，也不会没有味道，然后就是搭配着我的中午的卤肉饭，一餐下来就是非常的满足。然后我比较喜欢台湾的美食，就是它其实台湾，我发现台湾人很喜欢吃一些碳水的东西，比如说米饭、面食非常的多。其实我感觉就是也是挺 heavy 的，因为就是这些碳水都是需要之后去就是运动啊消化。但是发现台湾人都很瘦，然后他们在吃的时候都会搭配蔬菜或者是汤，就是丸子汤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汤类就搭配的，这一餐感觉就是非常的健康。所以我觉得我每餐吃下来就是有吃到肉，有吃到主食，然后也有吃到蔬菜，然后还会搭配一杯非常美味的这个果茶，然后整个这一餐下来就是非常的满足。然后就是这一餐是我应该是周末有一个周末的时候去到这个夜市附近然后去吃的这一餐，然后非常多人，然后非常多人排队，因为台湾好像不流行预约，就是很多餐厅都是要现到那边去等位然后排队，就是所以大家如果要想去台湾旅游的话，如果是那种小的这种小店的话，它就是会要等很久，但是我觉得每次你的等其实都是值得的，非常的好吃，所以这个就是我体验到这个卤肉饭。但其实我之前有去到另外一家卤肉饭店，我不知道雅秋老师有没有听过，它叫金丰卤肉饭。
这个听过，名字非常的有名。
对，它就在中正纪念堂旁边，然后我当时是去过两次，然后就是专门到那边去吃，然后他们家也是非常好吃，就是店其实也不大，然后它也没有装修特别的富丽，就是非常的有烟火气，就是很 local 的一家店，然后人满为患，大家也是在门口排队。
嗯，感觉上很实惠啊，
非常实惠。
不是吃它的装潢，是吃它的内容。
对，就是吃它的内容，然后就是非常的满足，然后非常香。嗯，就是也是有蔬菜搭配，然后有汤汤水水，还有豆腐。因为台湾人很喜欢吃豆腐，然后就是有蔬菜豆腐这样搭配，非常健康，就是你这一餐需要的营养其他都有搭配好，然后你自己就可以选择。然后台湾吃的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便宜，也有可能是因为西雅图的这个物价非常的高，我这一次去到台湾我尤其格外觉得台湾的物价非常非常的亲民，非常的
非常的也有烟火气了，
非常烟火气，然后每一餐都是感觉就是很好吃，就是还想吃，但是又感觉就很就吃不完的样子，所以美食这个部分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的。对，然后可以看下面这一餐呢，其实应该算是我的一小部分跟同事聚餐时候吃的一家餐厅。然后因为我其中一位同事他是美国人，然后他是 veggie， 他属于叫做素食
vegan 那种吗？
对， vegan 的，对，他是不能吃鸡蛋啊，不能吃 cheese 啊，这些任何鱼类肉类都不能吃，所以我们就是要配合他的这个饮食的习惯，我们就去到了在威风广场，台北威风广场的一家餐厅，就是他的这家餐厅就会稍微好一点，就是 fancy 一点，装修的比较别致一点，但是它就是能够符合每一位大家的口味，就他们家也有比如说像炸鸡排、炸猪排，有台湾的这种炸鸡排，然后也有适合我同事他不能够吃这种肉类的，这就是我们点的左边的这个就是豆腐，然后应该算是卤豆腐吧，应该是还是豆卷之类的。
那个红红的很漂亮的是水果吗？
它是西红柿，它应该是
剥了皮，剥了皮似的。
对，它是剥了皮的西红柿，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的圣女果，就是小的圣女果，它剥了皮的。然后那它就是酸酸甜甜的，对，然后就是非常适合 和同事来吃，然后他旁边有一碟鸡蛋，其实那碟鸡蛋是在我朋友的我同事的那个他要的这个面里面，但是不小心可能店家就是把鸡蛋夹在他的面上了，所以他单独把鸡蛋拿了出来，然后因为
吃的东西，
他不能吃的东西，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在台湾台北吃东西就是也是非常符合很多人的需求。我发现台湾有很多这个素食的一些餐厅，可能就是这种，就是大家如果到那边去玩的话，就是不用担心自己，比如说哦，我不能吃肉，不能吃海鲜，或者是我只能吃蔬菜之类的，就都能够找到符合你的需求和口味。所以我觉得台湾就是它有很多种类供大家选择，然后你想吃各个国家的美食都可以找得到。
所以在台湾，我的印象是素食是原来比较接近宗教的佛教的这种素食，但是还有一种叫做蔬食，就是蔬菜的蔬，它里面就是比较少那什么素鸡、素鸭、素鹅的那种东西。素菜啊，像是佛教的斋饭都通常有很多的素鸡、素鸭、素鹅，但是蔬食的话就是蔬菜居多了，而不是
居
很多
多，
的豆制品做出来的那种
对，
素什么素什么。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是下班在工作下班之后跟同事去到台北，我印象中应该是忠孝敦化附近，我不知道大家叫是什么，忠孝敦化附近有很多这种小巷子，然后它有里面有很多小酒吧，然
啊，
后我
对
跟
对
同
对，
事
有很
在
多，
喝了很多小酒吧，然后我们就去想说下班之后轻松一下，然后去喝点酒。然后那边就是它有很多很特别的酒吧，就是我比较喜欢台北的氛围，就是白天哦，大家都很忙碌上班，然后你会看到路上大家就是穿着正装去工作，晚上大家就是又可以换一套衣服，然后去喝个小酒，然后跟朋友或者跟同事聚一下，然后它每间酒吧都不一样，就它的装修风格都不一样，就是你不会看到。哦，有两家或三家，它是很相似的，它都是会装修的非常的，有一种极简的那种感觉，它走极简的路线，然后氛围感也很好。我们在台湾，我跟我同事还有朋友大概去了3、4家小酒吧，然后都非常喜欢，因为他们的酒吧的饮品都会根据当季的水果去做调制，就是很特别，比如
啊，
说。
台湾的水果很多，所以他们的这个
对，
种类应该是很不少的。
是的，台湾的水果就是非常有名，它的热带水果就是非常适合做鸡尾酒的配方，所以我们有点过这个用guava，guava 的中文是
番石榴、
番石榴和芭乐，然
芭
后
乐
有
啊哈。
对做的这个鸡尾酒非常的好喝，然后非常清爽。然后也有一些青柠檬的一些配料，就是非常的适合就是小女生，然后不想喝太多的酒精，但是她就是想来一点点，然后但是又很清爽，所以就是它会有，你会看到它的 menu 就是会有很多水果搭配，就是非常适合，就是大家不会去到那边想说买醉啊，喝太多啊，
对对，
酩
不
酊
至于
大
喝得
醉。
酩酊大醉的啊。
对，台湾这边不会，他不会给你喝很多种酒精，他会希望你更多的是跟朋友或者同事在那边放松一下，然后感受一下那边的氛围，我觉得还挺喜欢的。然后每一家，对，我可能跟同事这样稍微干杯一下。然后因为台湾的天气就是还挺暖的，蛮闷，算是偶尔蛮闷热的嘛，所以大家他们很多 bar 都是那种 open 的，就是开放式的，就是它有那个窗户都是打开的，很多人就会在一个站子那边，然后门口窗边，然后站着，然后
所以这
跟
边
朋友
是
聊
窗
天。
边，要有人跟你们搭讪吗？
就是他应该只是在那边喝酒的人，我们并不认识他，他也只是旁边在喝酒的顾客。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有人坐在门口，有人坐在外面。对，然后
那这
这一。
个就有点像是日式的了。
对，然后这一次跟同事我们单独订的这间，因为它是日式的 omakase，所以我们需要提前在从美国出发之前，我们就已经有打电话预约的。就这一类的比较稍微高档一点的餐厅，还是需要提前预定位置，因为它是有里面的位子是有数量限制的。 然后
这也有时间限制呢？
有，它其实基本上给你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的样子去吃，其实完全也是够用的。对，然后我们这次就觉得，因为台湾也是有非常多的日料，然后也是非常的好吃，所以我们想说，因为在美国吃日料真的很贵，尤其西雅图吃日料很贵，想说那既然到了台湾，一定要尝在台湾尝一下日料。就是、
对，听说东京更贵呢。
是的，然后就非常的满足，而且我们因为它会有三档价格，然后我们就选了其实最中档的那个价格的套餐，然后它就是非常的满足，然后非常的多，我们到最后其实都已经快
吃不下了，
太晚，对，就是 dessert 我们其实都甜品已经吃不太动，就是已经基本上很饱了，对，这就是我们的甜品，
日式的甜品，
日式的甜品，非常的非常喜欢，然后环境也非常好，然后他们，但 chef 他是他是台湾人，但他是之前有在日本学习这样子，所以他就在回到台湾之后有开一家日料店，然后氛围也是很好，然后可以跟朋友同事喝一点日本的这个清酒，然后他也会跟你聊天，因为你会坐在师傅的前面看他做寿司或做一些日料，然后可以跟他交流，就很喜欢这种氛围。对，然后这个也是另外一家小酒吧在台北，然后我特别想说这家是因为他在台北的这个威风信义威风广场这边，然后他比较特别的是我可能没有张照片，但是它特别的是，你看它，其实你看照片的前面，他们就是工作人员有在卖酒，然后给你 serve 酒这样子递给你，然后所有它就是这么一点点小的位置，然后给你酒，但是就这么小，但是其实我们在拍照的后面就是威风广场一楼外面的一个空荡的地方，然后他那边其实有很多就是给广场上的人可能是逛街，他们累了要坐在石椅子上面，就是有人可以坐在那边休息，但是到了晚上，然后很多人就会在这边，然后买完酒拿着酒就坐在威风广场的椅子上面，然后聊天，就是非常的
相当惬意、
非常的惬意，非常的慵懒，然后非常的轻松，然后你晚上就是吹着很凉爽的小风，就是非常的舒服。对，然后这一餐是其实这一餐我应该是第一张 share， 因为这个是我在从西雅图出发到台北的飞机上、然后吃的这一餐。对，它其实这一餐其实
是飞机场还是飞机上？
飞机上
是吧？哦，
对，这是长荣航空，然后我的这还其实不算是我们正餐里面，这算是隐藏菜单的加餐，因为他们都说台湾的长荣航空美食非常的好吃，所以
我们下次也要试试看了。
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诶，我就是因为要睡觉睡到凌晨，就是醒了，或者说有点饿，我说我可不可以要一碗面？然后他们就是这个是鸭肉的这个面，然后还有要配一杯这个台啤，台湾啤酒，对，然后非常好吃，它比我们的正餐的晚餐或者早餐都好吃，
是我看着就觉得好像很有胃口的样子。
是的，非常的非常的推荐大家一定要下次试一下。
好的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谈喽。
好的，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Jennifer。 他是电台的一位主播，那么因为最近常常有机会到好像东南亚出差吧，或者是玩，所以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谈一谈台北跟其他的城市，尤其因为亚秋是台湾来的，在台北也经常的出没，所以很希望看到跟台北有关的一些方方面面。那么今天非常欢迎 Jennifer。 那刚才讲了很多的美食，那么当然台北印象除了美食之外，因为还有其他的，那么现在我觉得看起来台北的一个地标就像那个西雅图的 Space Needle 太空针一样，台北也有一个地标对吧，你觉得呢？
是的，就是我们的台北101，然后是不管是游客还是台湾人，我觉得也是喜欢到台北101这边拍照，而且它会有很多惊喜。我记得第一次去年去台北的时候，101我没有上去。其实这次我有上去，但是我是走了一个有一个小 trick， 就是我去到他们顶楼，然后我说我想要去买一杯咖啡，非常有名有一家咖啡店，我只需要花150块钱台币上去买一杯咖啡，我就可以拍到跟大家一样的 view， 就是这个台北的景象。
哇，好厉害的攻略。
因为台北101上去，因为要看那个 view 的话，买这个门票是要很贵的，就是还大概30-40的美金的样子。但是我有通过做攻略有学习到，就是可以到他们顶楼有一个咖啡店，然后去就跟前台说我想去那边买咖啡，然后他就会让你上去。但你真的要上去买咖啡的样子，所以对，还是蛮喜欢的。然后这一次台北101它有个很特别的，就是它从周一到周日每一天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好像是其实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它是每一天的颜色不一样。比如说周一是红色，
晚上的灯光，
对，晚上灯光它周一是红色，然后周二可能是蓝色，然后周三是绿色这样子。然后周末有一天我忘记周六还是周日，它的这个每一层的每一层101的每一层的颜色都不一样，就有点像是彩虹颜色。对，然后就还蛮喜欢的。然后我们出差的酒店就在台北101附近信义那边，所以我们在酒店是可以看到101的一个边边角角，但是可能没有那么中心。然后但是就是它可以，我们只要出了酒店，就是基本上走2-3分钟就可以看到台北101，就会觉得好亲切啊。虽然我不是台湾人，
我在台北的时候也是经常在下了公交车或者是走在路上一回头或者是一转身就看到这个101在某一个角度出现。
是的，它就是你可能没有特别的去注意它，但是你可能逛街或是下了这个出来这个台湾人叫捷运，就是我们的地铁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回头一看有101，然后我就喜欢拍一张照片，因为它每个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很喜欢就突然间发现101的美，就是在不同的角度拍它。对，然后它就是它其实有很多这个逛，它下面有很多逛的地方，然后大家都喜欢晚上到那边去散步乘凉，非常的舒服。然后你也可以看到下面忙忙碌碌的很多车水马龙走过。
对，我好像还看过什么街头艺人在那边表演。
有的，街上会有人在唱歌，他们就是可能有一些艺人，有些才艺，然后我有路过看到他们在唱歌这样子的。然后也会有那些 food truck， 然后卖一些冰激凌，卖一些小吃，就是很惬意。我觉得台湾人，我仿佛没有感觉到台湾人在台湾有很多的压力的感觉，没有像我们在可能在美国或其他地方好像很辛苦的感觉。我觉得大家的生活幸福指数很高。对，我觉得大家都很惬意，然后晚上大家都很 chill， 然后会跟家里人跟朋友出去散步聊天。我就觉得生活在台湾的幸福指数很高，所以就是还挺喜欢台湾的。然后这个地方是
也是一个彩虹颜色的台北字样。
对，我想一下，我看一下，它应该是就是这个应该是西门町， 西门町的门口，然后它应该我的这张照片的左手边应该是西门町的捷运的出口，然后它就是比较正中心的位置，然后它有一个彩虹的图片，然后写台北，然后它是比较标志性的，很多因为我可能这张照片拍的时候是很早，还没有什么游客，如果是平时去的话，西门町你知道会有很多人在那边拍照，你就会看到大家都
可能这个台北的字样都看不见了。
对，所以我当时应该去了很早就抢拍到这张照片，然后也算是比较比较打卡的一个地方。然后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同样的这个 rainbow 的这个地上的这个画面，在台北的市政府门口的那个，我不知道雅秋老师有没有印象，就台北市政府前面有很大的一个广场，很大一条大道，它那边也有一样的这个台北，然后彩虹的颜色在地上，然后很多人也会在那边拍照。我跟同事经常是可能晚上逛街吃完饭往酒店走的时候，都会路过台北市政府，然后每次都会路过这个彩虹，我们也会在那边拍照。所以就是在台湾其实还看到很多这种彩虹的这个元素，就觉得台湾人就是蛮就是
多元的。
对，蛮多元的，然后也会想就是蛮 diverse 的这样子的，然后还蛮喜欢的，很多人很喜欢在那边拍照。然后这张照片雅秋老师应该不陌生，就
是这个雍正纪念堂现在改名字了吗？还是仍然叫做
它还叫忠贞纪念堂，它有，我不确定它有没有改名字，应该还是叫忠贞纪念堂。
对，现在可以看得到还是忠贞纪念堂这个名字。
对对对，它这张照片是在应该是傍晚五点多的样子，然后我在它下面有拍的这张照片，可能稍微有加一点这个颜色的调色，但是就是还蛮震撼的，到在下面，然后往上面这样俯瞰，然后它的这个建筑，然后非常有中国的特色，就是这种中华文化的特色，然后我就觉得还蛮震撼的。然后它因为如果你要走到上面的话，然后往回看，其实是可以看到整个自由广场，它对面应该是对着自由广场，然后我觉得啊，它的风景，这个蒋中正现在看到的这个风景真的还蛮不错的，整个是自由广场，然后微风吹着，然后大家其实还挺惬意的，会有很多人在广场那边散步，然后有很多我看到很多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推着小朋友的车子，然后在那边散步，就很
舒服，是一个看起来很庄严肃穆的地方，但是又是一个很休闲的地方。
对，就是还我就还觉得还蛮喜欢这种感觉的，就是的确它很是一个蛮这个严肃的一个地方，但是大家都喜欢到这边散步。然后它这个张照片，它其实就是我这张照片应该就是在忠正纪念堂的门口，就是台阶上面
拍到它旁边的，
对，它旁边有两个剧院，应该是有这个国家剧音乐厅，
对，一个音乐厅，一个戏剧院，
对，
戏剧厅，
对，反正它是有两侧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也是很中式的一个建筑。然后我刚才我拍到有一架飞机在上面可能就是飞过，然后我就想拍到这张照片，就是要有现代科技，然后也有这种古香古色的一些建筑，然后这样子混搭在一起，就觉得还蛮喜欢这种感觉的。对，
是的。
然后我们还
下一张也是一个很古色古香的地方。
对，然后这张就是我去吃这个卤肉饭之前有提到的，然后就在这个华西街观光夜市里面然后吃到的。然后我印象，因为我在大陆长大，然后我们也会有很多夜市，但它的夜市我小时候去过的夜市感觉跟台湾的夜市还不太一样。我觉得台湾的夜市就是它有很多吃的，不仅有吃的，它还有很多就是比如说这个比较大家比较喜欢在那边做，比如说你逛街逛累了，它有很多可以做这个 massage 的地方，就是非常的舒服，然后很多人在那边就是给你做一下这个腿的按摩，脚的按摩，就是非常适合。
旁边还有个美甲。
对，还可以做美甲，就是你可以在夜市可以做 就是丸子做很多事情，又不只是吃吃喝喝，还可以逛，然后就是还蛮喜欢的。然后他的东西都很便宜，然后就是感觉是因为在我的城市在大陆的话，因为很多就慢慢他们已经取消夜市这样子了，所以看到台北的夜市反而让我想到我小时候的一些回忆，就是小的时候跟家里人去到夜市的一些回忆，就很多东西，哎，这个东西感觉跟我小的时候很像，比如说他们会有这种，就是很有的人会推一个小车，然后上面挂满了很多小玩偶啊，手机的挂饰啊，然后这样子售卖，就是很有找回我童年回忆的感觉。然后我有看到他这个牌子，右边一个牌子有写叫桂林路。我还有个地方，我发现在台北很多路牌的名字好像都是某一些大陆的城市的名字，我非常的意外。然后之前在西门町门口好像是有看到成都路，
成都路，对
对。然后还有什么厦门。
厦门街，
厦门街，然后宁夏夜市，我记得还有大连路，因为我是大连，然后我记得应该有个大连路，但是有点远，我没有去。但是就是他说，哎，这边有个大连路，我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对，其实走在路上就发现很多街牌的名字就跟大陆的城市就很像，就还有
这个我可以稍微跟你介绍一下，也顺便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在台湾的这些台北市的路名，当初其实不是49年以后定的，是更早以前。那么他们的路的这个路名的安排呢，是按照中国大陆的地图。那台北的中心就是中山南北路跟忠孝东西路的这个交口，也就是原来的台北火车站的那个附近。那它的东北方就是一台就是大陆的东北方的这些城市，西南方、东南方跟西北方都有，所以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城市的名字。当然你刚刚讲到成都路，那么桂林是在西边的，所以这个西南方什么广州啊、福建还有厦门，然后到了贵州、云南那边的路名都有，然后西北就是西藏啊、什么新疆啊那些的。东北呢也有很多，然后东南方就什么什么徐州路啊，什么就是这些东南方的城市的名字就很多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一个街道的命名方式。
是的，学习了。走在台北的街上，就是虽然台北我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看到这些路牌又仿佛好像有找到些熟悉的感觉，所以很有意思。
那么在台北之后，你就继续你的旅程，是到了新加坡是吗？
对，到了新加坡，因为没有去过新加坡，然后最近一段时间新加坡旅游也是非常的火，所以我想说，因为新加坡很小，很多可以趁出差的中间一个周末，然后跟同事也是飞到了新加坡，然后去看一下，非常轻松的一个小旅程，然后也没有说安排特别多的打卡任务，就想说我们走到哪里，
我们还是可以看看新加坡的风光啊。
是的，然后我必须要推荐的就是这个樟宜机场，就是新加坡的机场。新加坡没有首都，新加坡只有一个，
就是一个城市，
就是一个城市，城市对，所以没有，它没有首都，所以当你到了新加坡，大家一定会到樟宜机场，
就是它的首都机场的意思。
首都机场，对，然后它就是非常，其实它这个叫做星耀樟宜，它叫朱，英文叫朱昌宜，然后就是他们为了，就他们新加坡人称自己这个新加坡是 Garden City， 就是花园城市，所以因为他们是热带国家，所以他们有很多植物啊，花花草草，所以他们把他们的这个机场的这个部分，然后给装修成一个非常 fancy 的一个设计，然后会有瀑布这样下来，所以到这边机场转机的人或落地的人一定会到这边打卡拍照。
对，完全不像机场的感觉。
是，就是很 fancy， 因为新加坡就是很有钱，他们为了吸引游客，然后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地标了。就是，
对，你不说是机场，我甚至觉得它是一个植物园的感觉呢。
是的，
就是那个植物园里的温室那个感觉。
是的，对。然后你看到它喷泉中间有一个 像栏杆一样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小火车刷头的一个轨道，然后很多人会坐，因为它那个刷头是从比如说就是一个航站楼到另外一个航站楼，
是这一条吗？
对，是的，很多人想要拍就坐那个刷头，然后从中间穿过，然后拍这个瀑布，所以也是很多人
他没有从瀑布的水中间穿过，
那可能有点危险，他们要穿着雨衣上去。然后就是很多人就会也有人就是在这个沙头上面的角度拍瀑布和整个这个这个小的这个 garden， 然后就是很美，然后就很喜欢。的确就是新加坡也真的就是很热，所以他们有很多
相当的有特色。
是的，所以一定推荐大家到了新加坡一定要去打卡这个地方，就在机场里面。对，然后
那这也是新加坡的城市相当的绿化，相当的好的感觉。
对，然后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他们的 downtown， 然后就随便走一走，我们再去吃找这个吃饭的地方的时候就随便走一走，然后就看到这个楼，它其实旁边都是比较现代的一些楼，应该都是主要是金融 office 这样子的，然后它这边就是我们就看到很多种绿化，然后它设计的也很现代的，现代感很重，然后它的绿化又感觉很好，仿佛在里面工作的人可能工作到中午可以到这个小的 garden 来休息一下，然后放松一下。对，感觉他们的建筑都是和绿化 garden 就是有种连接的，就是真的很符合他们国家的一个自己的名字，就 garden city。
当然也不乏高楼大厦了。
对，然后这就是他们的一个街景，然后因为它是周末，所以就是没有什么人，车也比较少，因为都大家都休息，然后这就是一些我印象中我看到城市都是这些楼都是一些金融的楼，比如说银行啦，一些科技公司，因为新加坡也吸引了很多科技公司这样子，所以也是感觉有很多科技的一些东西，然后在他们这边。
然后有一条街叫做香港街。
对，然后我就拍下来了。因为你知道新加坡其实华人很多，就是他们可能之前都是从海南或者大陆的一些，就是他们叫下南洋嘛，然后他们就是可能之前几代，然后就是外公外婆或者是great grandfather 这样子，然后到了这个新加坡，然后在这边扎根，所以我相信他们有很多这个中华的元素，就是有一条街叫 Hong Kong Street。 然后我其实特别有意思，有个小插曲，就是我当时我跟同事我们要打这个出租车去吃他们的一个早餐，然后司机是新加坡人了，他是出生在新加坡的新加坡人，但是他会讲中文，而且中文是讲得非常的好，然后他就说他的曾祖父是从海南过去的，然后他们就之后在新加坡然后扎根，然后他已经是应该算是第二代生在新加坡的人了，然后他说他们从小都要受英语和中文的双语教学，就是他们小的时候必须要去学中文，然后英语是必须的，因为他们的
国语是他们的官方的语言。
对，所以然后他们家里人又会让他们从小送他们到中文学校去学中文，所以这两个语言他们是必须会的。然后听到他们讲就觉得哇，他们的这个在一个另外的国家出生，不仅要讲英语还要讲中文，就觉得他们也虽然是新加坡人，但是他们也没有可能没有忘记他们的根嘛，然后还可以讲中文，就觉得很亲切，又跟他们讲中文这样子。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再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请到的嘉宾 Jennifer 是电台的一位可爱的主播。那么她因为最近去了一趟东南亚的算是出差顺便旅游，待了3个多星期，走了不少地方，也有不少的照片跟回忆可以跟我们分享，所以请他到节目当中来。那刚才在节目的第二段呢，他刚刚讲到了新加坡，还没有讲完，他们要去找吃的。那对新加坡的吃的当然跟台北一样，也是有很多的美食。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Jennifer？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要去吃肉骨茶，然后他
肉骨茶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为什么又有肉又有骨又有茶？
就是我在搜攻略的时候，所有的攻略每次推荐新加坡一定要去吃肉骨茶，就是我想说应该随便不管去哪一家应该都不会差，因为这是他们的一个第一名
推
荐的对招牌。然后就去了这家松发，然后他应该也是很历史蛮久的一家，然后非常有名的招牌的肉骨茶餐厅叫松发，然后它有很多家店，大家如果去新加坡的话，就是可以搜离你最近的那一家，
所以
它
是连锁的，
对，它是连锁的，然后这就是他们的一个门口的一个照片，然后可以看下一张，是不是
肉骨茶？对对，要看到底肉骨茶是什么东西呀、
OK。然后在我这个角度，您看到就是这个汤汤水水有骨头的这个碗，对，它就是肉骨茶，它就是它应该这个就是 pork 的肉，然后
那其他都是配料，是你要另点的，这个是肉骨茶的本身就是在这里。
对，这就是肉骨茶这一碗，
那就是等于是肉排骨汤的感觉吧。
是的，它没有茶，我不知道它的茶从哪里来，但是它就是排骨汤，它的味道其实我说不上来，因为我没有在，至少我没有在下图，没有在大陆喝过同样味道的肉骨茶，我没有吃过肉骨茶。
这个是什么呢？这是真的茶还是这个汤放到这个杯子里去了？
左面这个其实是我当时想要点的一杯
饮料，
柠檬，应该类似于像柠檬茶、我其实想要点凉的，但是不小心点成热的所以你想
他们用的是中文跟英文你应该都懂
但是我完全没有看，完全忘记它是个热的，然后但它里面是有这个蜂蜜，然后还有柠檬，它有点像是帮你消暑的，然后我后来想说也好，就是热的
而且帮你消化的，
对，消化然后结束，对，然后肉骨茶就是中间这一碗排骨汤，然后其实是够吃的啦，对，我们因为我们是两个女生，所以是刚刚好，然后我们中间又点了这个配料配菜，然后前面的是一个蔬菜，然后中间的这个呢，它是，对，中间的这个炸的这个它是应该算是 fish cake， 就是鱼饼，鱼饼，对，然后它有切，然后旁边就有一些小的一些味道的一些，比如说辣椒和酱油这样子的配，然后它的肉骨茶是要配，我看大家他们都是配这个醋哦，还有酱油这样子去蘸着它来喝，对，然后还蛮特别的味道，我觉得我还挺喜欢的，因为新加坡真的很热，就它很适合再喝一些汤汤水水的东西去结束，所以那一天大概是有80，我们下图80，将近90度，贝伦海的温度，然后我们在这个温度下还要喝着汤，然后就是感觉是更热，但是好像又还挺解暑的，就是很适合夏天喝点汤汤也挺好的，就有点像是香港人他们夏天喜欢喝点热茶解暑，他们不会喝冷饮，但他们会喝热茶，是大概是一样的意思，我猜的。
那你刚才说这个汤的味道是你从来没有喝过的，可不可以描述一下？是酸的、甜的、苦的、辣的？
它不是酸，也不是甜，但它也不辣，它其实就是有点，我觉得它应该这个味道和香港，应该算是东南亚，就香港那一带的一个排骨汤的一种味道。
它里面有什么香茅啊，或者是
没有什么香精，
都没有，就是纯。
它是有味道，但是它没有说特别浓重，它有一点，我觉得它应该是有一点香料在里面，但是它的香料的味道又不是很重，对，所以它会
就不像冬阴汤那么重，
没有完全没有，就是你可以加自己在旁边小碟里面加酱油加醋，然后这样子搭配，它的味道其实在排骨汤里面算是
清淡的，
对，但是你又不会觉得喝到它的汤又会觉得很。腻，因为它是猪肉的这种排骨，你又不会觉得很腻，就是刚刚好。我觉得它
可能把油都撇掉了。
对，它的汤应该是精髓，因为可能熬了很久，所以应该比较有营养的应该是它的汤。但是也有可能是我在新加坡太热了，我那几天就是也还有点感冒，所以有可能我尝不出什么味道来。所以，
不过谢谢 Jennifer 满足了我对肉骨茶的好奇心。
去的话还是要自己亲自尝一下，
一定要亲自去尝一下。是的。
哦，接下来其实就是一些风景的照片，比如说这个就是非常应该算是往他们非常有名的地标，就是那个喷水的狮子那边走的路上，然后有一个类似于一个小的一个tunnel， 就是有一个河，然后大家有的人会花钱然后坐在这个小船上面，然后游来游去这样子看风景，然后周围都是挺立的这些高耸的大楼，比如说这些，而且好多都是银行，也还是银行或者科技公司在那边，然后你就会觉得新加坡就是一个也很 diverse 的一个国家，就它有高楼大厦，它也有一些，你看它下面有一些小楼，非常有
对，这有点像是住宅区的感觉，
就住宅区的一些特色的小楼，但是它又保护的很好。但是其实新加坡也是一个很新的一个
国家，很干净的城市，对吧？
非常干净。我觉得我之前觉得日本在我印象中很干净，但是我现在要说新加坡是我目前去过最干净的国家，就是一尘不染，就是完全不夸张。对，然后接下来就是非常有名的。新加坡的地标就是这个喷水的狮子，然后还有它对面照的这个金沙酒店，然后也是非常有名，因为它上面这个是一个帆船的一个形状，就是它楼顶是个帆船的形状，然后它上面因为我们这次有住在这个酒店，它上面是有一个无边的泳池，然后它的泳池，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整个 view。 然后我想说的就是我回来之后有在做攻略的时候听说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吧，就当时说新加坡在建这个他们这几个建筑的时候呢为了想要招财，所以他们就是说这个狮子它吐这个水，就是相当于他们吐这个金币啊钱财啊，然后来招这些财，然后好像他们又这它其实对面其实还有一个地标是一个莲花的一个建筑，然后他就是说狮子在吐这个水就是吐钱，然后莲花在那边，然后酒店又成就是你在吐到这个水里面，然后他们又接住了这个财，就是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就是很多人就说他们这一系列的这几个建筑在一起它就是一个风水学，就是说他们就是会有源源不断的钱然后吐出来，然后又接住，然后
就是在循环不断的，
对，循环不断的，然后就是还蛮有意思的一个小茶小故事，我在网上搜到的。对，但是这个景色真的很美，然后人非常的多，然后大家去拍照的时候反正就是要准备好，你可能照片里会有很多人在里面，根本没有办法拍到没有人的照片。
你这张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人呢、
因为人都在照片的下面，
所以你是把镜头抬高了是吧？
抬高，对对对。如果我人在里面的话，你就会看到旁边会有很多的人。对，然后这就是它夜晚的一个景色。然后这个就是我在 就是刚刚你看到那个帆船酒店的楼顶，然后
往下看
一下俯，对，俯往下看，俯瞰整个这个景色，然后你就会看到，虽然我不太清，就看不太清他们这些楼是什么，但是你可以看到夜晚的新加坡就是灯光璀璨。它因为它也算是之前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嘛，然后也是非常有钱的一个国家，我可以感受得到。然后新加坡给我的感受就是很干净，我们刚才有提过，非常干净，然后大家的素质都还很高，然后非常安全，就是对于旅游的人来说，新加坡非常的安全，然后大家的英文、中文都非常好，对于就是我们华人去到新加坡旅游哈，也完全不用担心，他们中文都很好，然后很干净，但是就是很贵。新加坡什么都很好，但是
就是太贵了，它需要金钱来维持这些美好呀。
太贵了，就是太贵了，只能用太贵来说。尤其是我是从台湾就是飞过去新加坡，
这个对比很强烈，
对比太强烈，就差太多了，就是差到我觉得我在台湾就是大手大脚的花，然后等我新加坡我就开始算，我今天
精打细算起来了。
是的，我觉得这一顿吃起来好像跟我在下图的价格差不多，就是稍微要小心翼翼一点，因为新加坡真的很贵。然后对，我觉得新加坡所有的都很好，除了贵以外就是完美。对，
那你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是日本是吧？也是一个贵的地方啊。
其实目前来说日本没有新加坡贵，所以而且尤其是最近这半年还是一年，然后日元的这个汇率，
对对，汇率
非常的跌，然后所以以至于我现在去日本，我觉得日本完全不贵，然后就是也推荐大家，如果想去日本一定要赶紧去，因为它这个汇率非常合适，大家可以去那边吃吃喝喝买买购物，就还蛮合适的。然后大家看到这个照片就是樱花，因为我这次去日本主要就是想要去看樱花，那我之前从来没有在日本看过樱花，然后想说既然已经在亚洲了，然后台湾到日本很近，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的样子，然后我说那不然我就飞到这个日本樱花吧。然后这个就是他们在新宿御苑，然后这个御苑它翻译过来就是以前英国皇室的一个后花园，他们非常大，然后他们就是很多人会在里面就是散步，然后看樱花，然后这也是我一个朋友带我进去看的，就是门票大概500日元，然后刷一个门票进去，然后你就会看到满树的樱花，然后有不同的颜色，有粉，然后有白，然后你可以看到左下角有很多人，这边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草坪上坐着，有这个拿一个小小的布，然后很多人在那边就是野餐起来，然后我发现这是他们日本人的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喜欢在樱花季带上朋友、家人、小朋友，然后准备一些他们的一些甜点。些午餐，然后到那边，然后在樱花树下，然后待上一整天，然后赏樱吃东西，然后我觉得很羡慕很惬意。然后
那么你觉得这会不会让你想起华大的这个樱花开的时候呢？
不会，因为我觉得我看到了日本真正的这个樱花之后，我觉得华大樱花真的太少了。
这是小巫见大巫了。
但我会想到，但是我觉得一比的话，还是日本的樱花比较好看，而且不只是在这个公园里面，它街上，然后你也会，突然间会看到，前面有一株这个樱花树，然后也会有樱花这样子的。对，但是华大樱花也很美哦，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地方有樱花的一个地方，它叫中目黑，然后它就是。它中间是有一条小河，然后河的两岸然后有这种樱花，然后它两岸旁边都是一些小店，其实大家可以在这边逛街，然后都很有特色的小店，还有一些咖啡店，就是大家很喜欢在这边逛，很多年轻人喜欢在这边逛，又可以赏樱，然后又可以逛街，然后在这边就在这个地方，然后有一家星巴克， 然后它非常的有特色。所以我当时看到星巴克就是诶想说诶好突然间想到西雅图的感觉。然后它现在星巴克也是非常大，然后也还蛮有日本的一个建筑的一个特色。虽然我没有进去，但是如果在外面去看一下拍一下这样子。所以我也推荐。
下面就是香港了，我们只剩下三分钟左右给你介绍香港。
其实我在香港的时间没有特别的长，然后也是待了两三天我就离开了。但是因为香港是大概有十多年没有去过了，想说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到了香港必须要喝他们的丝袜奶茶，然后就是豆奶茶，然后非常的有名，然后非常的好喝，然后这个茶的味道非常重，我喜欢茶味道重的饮品。对，然后这就是我跟朋友一起点的这个豆奶茶，
少冰少甜，看得到。
还是要健康的。然后它这个就是
茶餐厅的感觉。
对，就是一个茶餐厅，然后它就是有这种蛋包，然后里面是有这个这个算是猪肉吧，然后还有这个虾，然后混搭的。然后我一开始没有觉得很有特色，但是当我尝到第一口的时候，他说他是用的是用日本的滑蛋做的，所以就是非常的滑。然后它的酱汁，你可以看到它这种棕色的酱汁非常的好吃，然后我从来没有吃到过这个味道的酱汁，然后就是非常的满足。因为下面还有米饭这样搭配，然后这一餐就是我很喜欢，第一餐在香港就觉得很开心。然后价格的话也还算亲民。嗯，
好，现在剩下两分钟了。
然后这就是大家都可能都不陌生的这个维多利亚港。然后这个是白天的一个景色，然后可能对面就是很多高楼大厦，然后摩天轮，然后但天气不是很好，蛮阴的，阴阴的天气。
对，这个摩天轮就让人想到西雅图了。
是的，是的。好，接下来是
这是鬼佬啤酒吗？
鬼佬啤酒，它其实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啤酒，然后它可能杯子上面用广东话应该是翻译成鬼佬，然后
就是老外的意思。
对，老外的意思，因为香港有很多外国人之前，然后在那边，然后就拍了一下这个啤酒杯子，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觉得很好玩。哦，接下来就是一个 view。然后它就旁边就是很多很就是很香港的一个建筑，
很典型的香港的这个可以看到的景色哈。
对，然后你可以从中间可以看到对面的这个海，有很多渔船啊或者是轮船走过，然后我就觉得还蛮喜欢这个风景。然后这就是晚上的维多利亚港。
对，刚才那个摩天轮变了颜色了。
对，然后依然是阴天，依然有很多云。然后但是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灯光打出来就感觉很美。然后果然就是很好像是说是什么世界几大然后夜景最美的之一，就是维多利亚港的夜景。对，
是这个阴天晚上的影响比较不大，反正灯光还是一样的漂亮。
是的。
好的好的，今天呢我们五十多分钟的节目很快就到了最后的几秒钟了。那么 Jennifer 再跟听众朋友说最后几句话。
然后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旅游上的一些小故事，然后美好的东西分享，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之后能够安排到去这些你们喜欢的地方来旅游，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到时候到雅修老师的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也希望有机会再来做客雅修老师的节目。
非常非常感谢 Jennifer， 谢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
晚安。